你读到那个经文了吗？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好吗？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你看，听见而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这里说念就已经有福了，所以你开始念就已经开始走到福气的道路上。当然，你不要只是念，你要听见而且遵守。我们大概有12堂课，我们来讲这个启示录。我给大家一份讲义嘛，是吧？你们都预先，如果你预先拿到，有没有预先大概看了一下？好，是不是今天还拿到另外一份启示录的导读题目？有没有？我那个导读题目，是帮助大家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抓住一些东西，比较不会读过去以后，过一会儿你觉得刚刚读了什么，好像我读过启示录到底读到哪些东西啊，所以我写了一点导读题目给大家做参考。当然你很可能读出一些我题目没有提到的东西，好，你自己在读出来的东西呢，是当然是可能的，可是给大家一点参考，打一点底子。启示录一共有几章？啊，听见不同的答案，你的圣经版本跟我不一样吗？22章就是圣经最末了的一卷书啊，22章就是主耶稣把他的启示赐给使徒约翰，就是主耶稣的12使徒中间的一位，他在加利利海捕鱼，打鱼在捕网的时候。主呼召他，你记得那个故事，他跟随主以后，他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也还在，他被圣灵充满，他一直是最靠近主的门徒之一。主耶稣特别有三个门徒特别靠近他，你记得谁？彼得、约翰跟雅各哈、啊、约翰雅各是兄弟。后来在五旬节之后，彼得跟约翰好像经常在一起啊，因为过不多久，约翰的哥哥雅各就为主殉道了哈、啊、那以后就不太有约翰的消息啊，但教会传统的说法，他后来在比较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主的其他的使徒很可能多半都殉道了，就剩下约翰啊，因为活到比较大的年纪，而且他很可能是12使徒里面唯一不是殉道死的，所以我们称这些使徒们的时候，我们称约翰就叫他老约翰，他不是一起的就老，当然他是，可是他因为活到很大的年纪，所以人称他为老约翰。那很可能在他晚年的时候，教会传统的说法是他在亚细亚，那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你记得吗？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包括以弗所啊、哥罗西啊这几个地方，他在那里帮助那边的教会。我想那边教会应该有别的传道人在那里牧养，可是老约翰在那边帮助那个工作。所以后来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主要他写的对象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那他晚年的时候正遇见罗马帝国的第二次的大逼迫，从罗马帝国来的大迫害，第一次是在尼罗的时代，尼罗有时候翻译成尼禄 Nero 的这个罗马皇帝的时代，有了一次大逼迫。一般教会传统的说法，一般相信使徒保罗跟彼得都是在尼罗的迫害里面殉道的。在这个之前，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教会刚建立的时候所遇见的迫害，多半不是从罗马帝国来的，是从哪里来的？犹太人来的哈。但是差不多在主后差不多60年之后，逐渐的教会更多的遇见从帝国来的 迫害啊，第一次的到逼迫就是尼罗皇帝的时候，后来有一段时间比较平安无事，一直到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之后90年左右，遇见第二次的大逼迫，就是罗马皇帝窦米先，有时候翻译作多米田，这个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引起来的迫害，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就被抓起来，这是教会的传说。据说他被下在油锅里面，可是主很奇妙的保守他，没有死，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罗马皇帝就有一点不敢杀他，就把他放逐到巴莫海岛。啊，这我刚刚讲的是教会传统的说法，不是圣经记载的，我们并不确定是不是真实的。初代教会有的时候留给我们有一些东西，你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有一点点神话传说，因为初代教会看过许多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也许有的时候会顺便多加几笔更奇妙一点，我们不确定，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是教会的传说是这样。那但是至少他被放逐到保姆海岛大概是事实，因为他是在这个地方看见荣耀的异象，主给他看见将来必成的事。这个是这个启示录写成是主耶稣在巴莫海岛把他的启示赐给老约翰，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也许90年到100年之间的事情。这个时候的老约翰也许80几岁，或者也许已经90岁啊，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写了这一卷书。这一卷书虽然是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当然也写给我们的。这个是启示录，启示录用了许多表号来写。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的预言用很平铺直述的话讲到神的信息，可是也有一部分的先知神使他们借着异象，借着一些比较奇特一点的表号来表明神的信息。在旧约时代就有一些先知是这样，像但以理那是很明显的一位先知是这样的。以西结也有许多的异象，也有许多特别的奇特的一些事情在他的预言的信息里面。撒迦利亚，你知道撒迦利亚旧约最末了第二卷书撒迦利亚书也有许多这样的表号。事实上很有趣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三卷书正是启示录的内容里面最多应用的一些表号，很多都出于这三卷书。我再讲一遍，哪三卷？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跟撒迦利亚书。其实启示录还多一点使用了另外一卷书里面的这些表号，当时并不是表号，当时是历史的记载，那就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了10灾在埃及的全地。启示录里面有许多这个十灾的叙述，有没有水变成血啊像这一类的。所以这是四卷特别被启示录所应用到引用到的一些经文。这是一本启示录是一本很奇异的一本书。有些人读的时候他们专注意在这些表号上面，兽啊，那个数目666，大淫妇，有许多像这样的表号。很多人注意这些奇特的表号，他们花许多的心血，花许多的功夫来研究这些表号，慢慢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成为专家。有的人甚至他们专门讲这个。在台湾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很多年我好像没有不知道他讲过别的道，因为我们听见他的时候他都在讲启示录，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讲启示录，而且发通知给各个教会盼望他们来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他的。 他解释那些表号都很有趣的，他把这个，比方其中有一个听起来，我觉得听起来有点荒谬，可是他乐此不疲，他常常有新的花样。可是其中一个他最得意、最喜欢讲的，他认为那个兽有两只兽嘛，哈，启示录两只兽，另外一只兽叫做假先知，哈，一个兽是很明显就带着兽的样式，另外一个带着比较柔和的样式来，因为有两脚像羊羔哈，可是说话却像龙啊。那这个假先知啊，我刚刚讲的这个传道人，他很清楚的解释说，这个假先知是指着 John Kennedy， 就是约翰甘乃迪总统。啊，这个很荒谬，对不对？可是他认为，因为我知道，1963年 Kennedy 总统被刺的时候，那个是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有的说可能政府牵涉在里面，特别杀他的凶手也被杀之后，还有的更拜官野史式的这种传说哈，就说他没有死啊，他没有死。我刚刚讲的这个传道人，他认为他没有死，他说他现在被医好了，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圣经启示录不是说那个兽头受了伤然后被医好了哈，所以他就说那个是甘乃迪总统，有一天他还要来。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甘乃迪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天主教的总统，是吧？你们知道吗？甘乃迪总统被刺的时候你们都还没出生是吧？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另外一个，在他之后也没有另外一个总统是天主教徒嘛，哈，对吧？当时大家有一点担心啊，怕到时候梵蒂冈会对美国有影响啊，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那很多年来在基督教里面有不少人认为天主教是圣经里面讲的兽，讲的假先知。我刚刚讲的可能不太正确，刚刚那个传道人他可能认为甘乃迪是那个兽，然后天主教是假先知，好，大概类似像这样。好，我想这些荒谬的事我们不要讲太多。无论怎么样，有的人在这些方面他们下很多功夫，他们非常的有兴趣，也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比较有兴趣听像这样子的解释，最好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兽是什么，假先知是什么，666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像这一类的表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告诉你，另外有一些人当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读到振奋人心的启示，他们读到这些信息，他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发现里面充满了启示，充满了亮光，而且充满了圣灵的高某跟能力。对他们来讲，他们借着启示录更知道应该怎么样在地上过生活，而且知道我们的盼望。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也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深，越过越丰富。也许这才是神赐给我们启示录最主要的目的。我也盼望我们读的时候应该这样。圣经里面有不止一位圣徒提到读神的话让他们心中得到满足，得到欢喜快乐。你记得耶利米他提到，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在我心里面成为欢喜快乐。大卫怎么讲？他说神的话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比金子宝贵，是不是？可羡慕，是吧？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应该像这样啊。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你没有读出甘甜的味道来，那定规你有一点问题啊，你读起来你的读的态度有一点问题。你说如果读登山宝训诗篇我会甘甜啊，会觉得宝贵，会觉得欢喜快乐，启示录会吗？有那么多可怕的表号，又讲到审判。你不要忘记 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都是审判的信息，对不对啊？可是他讲那些话的时候，他为那些话，为他的百姓流泪，但是他仍然说，这些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得到神的话，即使是审判的话，如果一个人是向神降服的，那些话仍然可以成为欢喜快乐。但愿你读启示录也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会在这个课程里面，这两个礼拜我还是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提到这些表号的意思。当然我们都盼望明白这些表号的意思，可是当我们解释这些表号跟内容的时候，我先跟你说，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说法，有一些解释，跟特别在华人教会当中很普遍流行的说法有一部分可能不太一样。这些区别，我们所提到这些区别，事实上非常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追求的道路，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态度，甚至影响我们的侍奉的道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要讲到这些分别，否则我尽量不要提到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可是在启示录里面，我觉得我应该提到，因为在华人中间所流行的有关启示录还有末世的预言的说法，我要让你知道，并不是普世的教会多半的人都同意的，并不是。可是奇怪，就是在华人中间最流行的说法，其实是偏向某一个方面而已。在美国也有很多人赞同这样的说法，但是美国也有许许多多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可是在华人中间似乎比较多是那样一个说法，你现在大概不知道我讲的那样是怎么样，我慢慢就会提到。所以我说我要提到这个课程里面跟别人说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我们觉得说现在只有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全世界只剩下我们这样说，这种想法这种说法有点危险但是我知道有许多的圣徒，有许多传道人，他们也有类似的看法。事实上我给大家的讲义是从应该算一套在教会界蛮有分量的一套圣经注释书里面参考它许多的内容写出来的。我在讲义里面也介绍了那个参考书，就是丁道尔的圣经注释。这个也许在一些比较神学院里面觉得它太粗浅了一点可是还是一套很好的一套工具书，一套圣经注释。新约应该已经出齐了，旧约也许还没有出齐这也有不少本已经译成中文。那一套书并不是丁道尔写的，不是丁道尔，是翻译英文圣经而且殉道的15世纪吧的人物，纪念他的一套圣经注释。他的这个注释本并不是同一个作者编写的，每一卷书有不同的作者。我们的启示录，丁道尔的启示录注释是 Leon Morris 这个弟兄所写的，很好的一个新约学者。当然他写的也不是我每一点都同意，事实上解释启示录解释预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主要跟大家讲的区别比较是在比较重要的大的原则大的点上面。首先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不只是启示录，圣经中所有的话还有特别是先知的预言，我们都应该明白，他最首先他是为着他那个时代讲的，这一点你一定要先抓住。我记得我们去年前年我们在这里讲以赛亚书，记得吗？有的人上过那个课。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一件事，你读先知的预言一定要先抓住一件基本的事情，就是先看那些话对那个时代的人是什么意义。因为以赛亚是写给他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读的时候一定对他有意义，也许还是有些读不懂，但至少有许多是懂得的，否则没有意义嘛，主对他们那个时代说话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先弄清楚对那个时代是什么意义，然后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才不会有误差，才不会随便的引用，才不会这个人这样引用，那个人那样引用，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可是如果你先弄清楚他对那个时代是什么意义，那用在我们身上就比较容易有一个更正确的道路。读启示录也是一样，那既然对那个时代是有意义的，那我们一定要看那个时代是的教会是怎么样一回事。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启示录写成的时候，那些要领受这些信息的教会正在遇见从罗马帝国来很大的逼迫，对不对？那个逼迫是这样的，因为窦米先皇帝他把自己当作神，他要求他的臣民要把他当神来敬拜，那基督徒当然不愿意，认为他是敬拜偶像，是不是？所以那些忠心的圣徒他们就忠心的赞助，那就有可能遇见迫害。其实教会是普遍遇见迫害，但是初代教会遇见的迫害并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死那么多人啦、那么多人殉道，因为那些真正殉道的比较多是在教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那些领袖，或者即使是平信徒的领袖，就是那些比较特别带出影响力的哈，所以并不是全面性的那么多人殉道，可是所受的迫害还是全面性的，很多人因此要遇见很多的不方便，遇见很多的痛苦的事情。可是有许多圣徒他们为主赞助，他们在那些苦难里面他们忠心继续的往前，而且继续传福音。我们都知道初代教会就是在这种迫害这种难处里面继续的传福音，教会继续增长，继续有人得救，对不对啊？启示录写成的背景就是像这样。你想当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你的信徒正在遇见迫害，遇见许多的苦难，你要写一封信给他们，写一些信息给他们，你会怎么写？你会写一些他们看了以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的吗？会不会？不会，我相信你不会。如果你是，你就不是一个好牧师，对吧？约翰也不会，主耶稣也不会。所以我很相信启示录这些话对那些收信的对象，多半的话他们知道那在讲什么。你一定要先抓住这个要点，如果你同意我刚刚讲的这个分析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有许多我们不明白，对不对啊？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找出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读这些话，那些奇奇怪怪的表号，为什么他们懂得而我们不懂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那些表号一大半都是在旧约已经出现过的，而那些表号都是旧约，多半都是旧约里面的预言，除了出埃及记引用到时代的话以外，而那些预言我个人相信应该在使徒约翰写这一封启示录的时候的当时的领受这信息的教会，对他们而言旧约那些启示录所提到这些表号的这些预言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所以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提到在华人中间关于启示录关于预言的解释，在这一方面就有一个很普遍流行的解释，在这边在这一件事上就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说法。因为他们把比方但以理书提到那个兽，提到那些这些表号，既然启示录还出现，他们就假设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但以理的那个还没有应验，所以新约启示录再一次提是要应验在后来的世代，然后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你了解我意思吗？然后你就必须猜到底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讲的兽是在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如果像我讲的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写到的兽已经在初代的教会之前就已经应验了的话，已经出现过的话，那 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圣经就只有旧约圣经嘛，对不对？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讲这件事？应该会。而当他们讲解把它清楚的讲到怎么样应验在已经过去历史上，或者是他们当时在历史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他们也会加上教训，不是吗？而当启示录应用这些表号写出来的时候，那些教会的圣徒都了然于心，他们知道在讲什么。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写这些话呢？为什么要写到未来呢？显然主耶稣借着启示录要告诉他们说，过去所发生过的这些事在未来还会发生，对吧？既然已经发生过，那他们也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样的意义。显然在未来在发生的时候，是强调的是那个原则，那个预见的那种环境，那种态度，或者会发生的事情的那种大概的概要。你了解我意思吗？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把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些表号太快的就说它是应验在某一个特定的人或事或者物上面。而这个是在华人教会当中很普遍的一解释启示录，几乎都往这方面解释。你了解我意思？所以他们很容易在解释的时候就要提到这个可能是讲希特勒，可是后来希特勒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要修正，大概是斯大林，可是后来斯大林也没有了，那怎么办？那个兽啊，偏偏这个世界上的人，尤其西方世界，他们都有基督教文化背景，而有的人又没有真正的爱耶稣，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有时候他们，我觉得他们有点要欺负基督徒，要欺骗基督徒，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用启示录里面一些词，尤其是坏的，比方有一些牌子的，有一些东西，他们的牌子叫666，哇，基督徒就紧张起来了，这可能跟兽有关系。听说连欧洲共同体他们的一个大电脑名字就把它取名叫 Beast， 叫兽。哇，这个基督徒就觉得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我有时候觉得这很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人想要耍基督徒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讲说，这个欧洲共同体一定会来到十个国家加入就会停了，因为有十个角嘛。很抱歉，现在已经超过十个国家，然后我们就很麻烦。有的人要解释那个北方网，就说是苏联，偏偏苏联解体了，所以你就常常变来变去。快要十年前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传道人聚会，在台湾有一个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传道人，一个长辈，很好的一个传道人。那一天他是讲员，短短的讲道，对我们这些传道同工。那天我在那里领会，那他一上台，他讲了一句话，我愣了一下，只愣了一下而已。他说最近啊，很多人都不敢讲预言，想为什么？我心里讲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讲预言，都是把那个北方王讲的苏联，现在苏联解体了，所以他们就需要修正，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不敢讲，修正就好了，差不多是这样。可是我不觉得是这样。他们这样的人就会说啊，现在我知道了，那个兽不是斯大林，那个兽不是希特勒，可是我觉得是。我觉得他是希特勒，他也是斯大林，他也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可能你的老板也是。我觉得读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件事。太多的把这些表号都应用在一个特定的人事物身上，满足基督徒对于事举的判断的好奇心，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这些都是我们很有兴趣很好奇的，可是会使我们不够意识到，有可能启示录所要表达的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灵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四围。事实上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不容易。如果你要专心的爱主，要对主忠心，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有时候越来越不容易，你不觉得吗？对不对？所以那个难道不是受的诠释吗？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同意这些，那他要把受讲成什么我都不在意，我不要跟他争辩，那就不重要。如果他只把受讲成一个特定的人，使人忽略了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那我一定跟他争辩。我不是为了受怎么解释而争辩，因为我也不确定，可是为了启示了更要紧的信息没有说在神的百姓心里面，这个我要争辩。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很相信启示录的信息应该是初代的教会能明白的，既然能明白，一定是他们已经被教导，对这些表号很多都已经明白了。所以当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明白，而且会对他们有意义，会对他们能够明白，会对他们带来在苦难中带来安慰，非常有可能是因为当他们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立刻明白老约翰在写什么呢？他写罗马帝国。虽然这一卷书很有趣哦，他讲巴比伦，他讲埃及，他讲索多玛，你知道吧？这一卷书提过这些名字，他绝口不提罗马。你有没有发现？你读了这有没有发现？可是他们当时遇见最主要的问题是罗马。我很相信主界的使徒约翰用这些表号要讲罗马，就当时而言。那今天对我们而言，罗马无关紧要，对不对？可是这些话显然